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啊！我是国盛证券的固收分析师杨一伟啊。那么我们就当前的这个债券市场呢，做一个分析讨论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债市呢，在过去2周呢啊，连续快速走强之后啊，今天的话呢是个小幅度的震荡调整啊。那利率的上升呢幅度不大啊，这个30年上了0.5个 BP 左右，10年0.4个 BP 左右。啊，然后呢，这个从单上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在0.5个 BP 左右的微幅的上行。然后的话呢，信用的话呢进一步走强啊，这个各期限的这个信用债利率的话呢，大概有这个0.5到1个 BP 左右的一个下行啊，所以市场的话呢，总体哈还是稳定，而且呢处在一个持续的这个震荡走强的这个过程中啊。那么当然呢，其实呢，这个从市场这个走强的逻辑来看啊，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的话呢，还是这个资金的宽松和整个机构的这个就是欠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这个由于呢这个就是银行的这个就是由于呢我们 K 型经济之下啊，实体融资需求的不足啊和这个储蓄意愿的上升啊，因为在 K 型经济之下的话呢，我们传统经济的融资需求是下降的，而对新经济上来说的话呢，可能盈利的话呢，这个显著的改善啊，导致呢这个新经济的融资需求的话呢，也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说的话呢，整个的这个资金来源是大于资产供给的啊，特别对银行来说，那么这个就是存贷款的增速差拉大啊，所以这时候的话呢，银行呢会去增加呢对外的这个资金的融出啊，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资金的这个持续宽松的一个环境啊，而在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程中的话呢，这个对于非银来说，宽松的资金和这个规模的持续增长啊，像理财啊，或者这些规模的持续增长啊，又增加了相应的这个配置需求啊，所以说呢，形成了市场的话呢，总体上来说持续回升的这么一个格局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央行可能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个略低于政策利率的一个资金价格啊，因为呢，在这个就是从区间范围上来看的话呢，之前的隔夜利率呢，这个回落到就是我们利率走廊下限1.2左右的时候，央行持续的回落，但是在5月的最后2周啊，这个随着呢这个税期的临近和这个就是跨越的这个来临，那么资金价格一度上升到政策利率1.4左右，这时候央行的话呢又开始呢增加投放，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可能央行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这个略低于政策利率的资金价格，再加上呢银行负债端的持续下行，因为从去年以来，我们银行的这个就是资产端就是政策利率和贷款这块的利率调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负债端的利率的话呢，确实快速的下行啊，这个去年全年的话呢，银行的负债成本大概可能下了这个就是36到38个 BP，那么到去年年底呢，大行的负债成本大概下到了1.43左右啊，今年年中的话呢，我们估计可能会到1.3，甚至更低啊，这个意味着其实对银行现在来说，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负债成本的下行，那么带来了它对资金价格的这个接受度和这个就是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接受下行的接受度的提升。那么同样的话呢，这个从各类的银行资金来源来看，那么可能大部分都低于了呢从央行这个就低于了政策利率，低于从央行获得资金价格，这个也使得呢资金价格可能会持续的低于这个政策利率。所以说呢，我们就会看到呢，现在整个的这个银行的这块的配置需求的这个，或者说呢，就整个的银行的这个融出导致流动性的持续宽松，形成了我们现在市场的话呢，总体的这个配置需求比较强的这么一个格局啊，所以这个决定了我们整个债券市场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说是走强的，但是在大的趋势走强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个从机构行为上来看啊，那么最近的话呢，非银的这个持续的增配，使得呢非银的仓位的话呢，其实已经上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水平啊。这个包括像基金的这个平均久期，我们估算差不多中长期纯债基金平均久期已经到了这个4.2年左右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这个降低呢这个非银的这个后续进一步的配置力量啊，使得呢这个市场的这个不稳定性提升。另外的话呢，对于这个银行和保险来说，保险总体平稳， 银行在过去这一段，特别是中小行在过去这一段的持续的减配啊，那么这个导致一个结果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呈现出来的非银的大量增持而银行减配的这么一个格局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意味着市场就是配置性力量的仓位的降低，而这个交易性机构仓位的提升意味着市场的不稳定性的话呢其实是提升的啊。那么相应的话呢也可能会带来呢整个的这个行情的波动的风险啊。那么结合呢当前的这个利差水平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五年以内的这个信用债啊和这个利率债基本上期限利差呢和这个信用利差都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都压到历史上像信用利差的话基本上在23年以来的这个20分位数以内啊，然后利率债利差也在这个分位数以下啊，所以这个导致的话是对于这个就是中短端基本上这个目前的这个票息或者是性价比就很有限了。而这个长端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考虑到税收啊，如果假定存单的利率不变，那么考虑到税收，那这个30年这块哦不是那个10年跟存单的利差呢基本上也回到了这个历史上均值，因为的话呢如果按5个我不是按3个点的增值税来算啊，那么现在这个存单和实债呢差不多呢这个就是28个 BP 左右利差，扣掉呢这个5个点的这个就是增按3个点增值税来算，那就是5个 BP 左右的这个这个增值税，那扣掉这个之后基本上也就22-23个 BP 了，就跟历史均值差不多啊，所以曲线的话回归正常状态，只有30跟10的话利差呢相对比较高啊，所以说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整个的这个短期来说的话呢可能位置上来说的话也走到这个中心位了啊。那么从节奏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6月的这个前半个月，那么市场的这个就是资金季节性的宽松，再叠加呢这个6月3号到6月24号这一段的话呢，这个超长债这个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空窗期，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就是债市的话还有可能会去进一步走强，也就是说呢有可能会利率会继续往下突破呢这个创新低，但是呢6月底的这个资金就是季末的这种资金春季来了之后啊，我们认为市场的话呢可能存在这种波动或者说调整风险啊，再结合呢当前交易性机构仓位较高配置性机构仓位较低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到时候需要关注一定的风险啊，那么过了之后啊到七八月份可能市场的话呢会走得更为顺畅啊，所以总结结论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利率呢这个债市走向的总的趋势不变，但是现在交易结构的话呢在变差，这个有可能会在六月底的话体现为风险啊，那么短期上来说的话呢可以这个就是等待呢更好的这个配置机会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整个当前债券市场的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判断啊，然后供这个各位投资者参考啊，谢谢。